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好，今天早上的天气呢，稍微的大陆冷气团减弱，不过在减弱之前的话呢，今天清晨呢，大概差不多五点左右，哇，这个最低温啊，有九个县市呢，这个气象局发布了低温特报啊，包括什么基隆、双北、桃竹苗、彰投、金门哦，都是呢有十度以下的低温。好，所以呢，如果说是早起的朋友，应该是可以真的感觉到冷嗖嗖的啊。那这个基隆大概七度那个地方说 8.6 度，那桃园 8.8 度，新竹9度左右啊，这个苗栗 9.1 度啊等等啊。这台北市的话呢，在北投区也是只有 9.5 度啊。好，那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的话呢，在明天清晨还会出现啊，都是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啊的关系。好，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要在清晨出门的话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啊，不管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是因为运动的关系。如果是运动的话呢，可能老人家就先不要出门运动了，否则的话这个天气冷的话呢，血管突然之间收缩还是真的比较可能会有危险啦，否则的话呢就一定要做好暖身啊。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要提醒大家，虽然呢这个冷气团从今天白天啊就会开始比较减弱一点，但是呢连续两天的话呢，清晨的低温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好，那这个冷气团减弱之后的话呢，在今天白天呢温度就会慢慢的回升啊，所以呢今天包括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都会还蛮舒适的啦啊，那大概只剩下一些呢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大概在东半部地区吧啊，那所以呢这样这个天气情形。这一两天哦，算是白天算是舒服的。那但是白天舒服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在高频地区的话呢，局部地区短时间可能是橘色提醒啊。OK， 好，所以呢这部分是跟天气、空气有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那这个周末的话呢，天气状况还算是不错哦，只是呢，如果你要早出晚归的话呢，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那 OK， 东北部地区呢说会有一些水汽啊，那但是看起来是一个阵雨的状况也。没有到很多啦哦 ，OK， 好，所以呢，出门的时候呢，提醒大家这个相关的天气的预报。好，那微凉的一个天气状况啊，还是要特别注意，不要感冒了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全球的疫情还是呢，状况非常的算是拉警报了哦。那尤其是呢，我现在看哦，这个大部分的本来是说对这个Omicron 的了解啊，可能包括说现在的疫苗到底有没有效，初步来看的话呢，都认为有效啊，只是具体的数据跟证据的话呢，还要在几个礼拜。那先前本来说呢，差不多两三个礼拜，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媒体报道跟专家哦，这个说法越来越保守，都说要几个礼拜哦，所以这个几个礼拜的话呢，也很可能。到一个月左右啊，那所以呢，在这个之前确认啊，这个现在的一些疫苗需不需要呢重新再研发之前，我想呢，现有的一些呢防疫的措施啊，包括呢打疫苗，我想呢都尽可能的啊，还是必须要去特别的提高警觉，加紧行动。那否则的话，等到你去确认这个 Omicron 的状况的时候呢，可能这一个几个月、几个礼拜的时间当中啊，就已经来不及了。如果说疏于防范的话啊，所以目前呢，全球其实呢都用一个蛮高规格的方式来面对这个 Omicron。虽然说它这个其实大部分到目前为止都是轻症了啊。OK， 好，那为什么这个样子的话？因为呢，现在看起来这个传播的速度非常快，这件事情呢是。已经摆在眼前的啊，那这个全球目前来看的话呢，原本的 Delta 加现在的 Omicron， 这个全球已经来到了64万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好，所以呢前两天的话呢还不过是40几万、50几万，昨天就已经是60几万了，今天也是60几万。好，所以呢这个等于是染疫的速度，不管是新的跟原本的啊，这个都很快，都越来越快速。好，那这个快速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美国跟德国依旧是目前看起来全球这个疫情目前最严重的，而且这个数字有点吓人啊。这个美国的话呢，昨天事实上已经突破12万人单日新增感染，那今天的数字的话呢是10万人单日新增感染，那死亡的人数呢也破千啊。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呢，还不止这两天已经出现了呢Omicron 的这个病例了。目前为止今天最新消息第三个了啊，先是前两天呢第一个出现在加州，第二个的话呢昨天是出现在明尼苏达州，那今天目前最新的消息说是在呢科罗拉多州，有科罗拉多州的卫生官员通报，说他们发现了美国的第三例的确诊 Omicron 的变种的病例。那这个人呢 比较特别的是他没有哦，这个我看啊，这目前是说他现在的话呢，症状是很轻微，那因为已经接种了全面性的疫苗，那 OK， 那所以呢状况来的轻微。不过呢，这个轻微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呢，也未必一定要打了疫苗才轻微。我刚看到一个法国的话呢，出现一个呢就是没有打过疫苗的人感染了 Omicron， 那但是目前的话呢症状也算轻微哦，所以呢到底这个 Omicron 的情况在疫苗现有的疫苗对他来说的影响有多大啊？或是没有打疫苗的人是不是就都很严重？好像目前看起来也未必啊。那我想这个详细的状况还是我们刚刚讲到，专家学者都说哦，要在这个几个礼拜之后哦才会完全确定。所以在这个之前的话呢，就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了哦。那所以呢，昨天世界卫生组织也特别讲了啊，这个再次强调针对这个 Omicron 的状况，在详细的啊这个。分析跟实验还没有出来以前，他特别强调说呢，现在眼前的话呢，低度的疫苗覆盖率，再加上呢，低度的检测，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去检测它的话，这两个加在一起呢，是目前呢最高危险，就 Omicron 传播的一个最高危险的一个组合。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一个状况的国家的话呢，你将会成为呢新冠病毒滋长的一个沃土，非常肥沃的土壤。就你又不打疫苗，然后又不去筛检，所以呢，这个打疫苗跟筛检啊，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在昨天特别讲到说呢，针对这个高关注的病毒株这个变异的病毒株，这个是世卫组织的谭德赛讲到他认为这个部分提醒大家所以呢等于是在详细的这个调查出来以前，他认为这个部分必须要去被改善。如果你是低度施打、低度检测的国家的话，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在世卫组织的通报的国家里头，已经有23个国家出现了 Omicron 这样的一个踪迹了。好，那再来一个的话呢，在我们进到整个全球地图之前，疫情地图之前呢，南非真的是果不其然，如他们的专家所说的，已经破万了所以呢前几天我们还说真的可能吗但是后来发现变到4000之后呢，倍速成长，就觉得似乎呢真的这就是一个病毒扩散的一个状况跟现实的途径那因为今天南非呢单日新增感染已经来到了11535个人了。好，所以呢这个很快，昨天是8000多所以呢等于是从一开始，等于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前，由南非正式通报，全球开始注意到呢这个 Omicron， 由世卫组织呢提出警告，那个时候是2000多、4000多、8000多、10000多，到今天的话是11000多人单日新增感染，那44个人死于新冠肺炎。好，所以呢死于可能是多数的可能比较多是 Omicron 了，这是在南非。好，所以呢这是南非有关于呢这个 Omicron 的最新的一个状况。好，那回到呢这个全球的这个疫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区分到底哪一个是 Omicron， 哪一个是 Delta， 应该还是 Delta 居多，所以我们还是一样这个大致来说做一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 update。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美国是10万多，德国7万多，那整个的欧洲的话呢，目前还是疫情最严重的一块大陆12个国家呢单日破万。好，所以除了德国7万之外的话呢，英国53000，法国48000，俄罗斯33000，俄罗斯还是一样死亡人数最多破千1200多人，波兰27000，荷兰23000，捷克21000，比利时20000所以等于是在欧洲呢20000的国家呢变多了过去本来都是只有几个是20000-30000，那大部分都是10000多但是现在看起来20000多的国家呢就有差不多接近十个。好，那另外的话呢，意大利、西班牙、乌克兰、匈牙利都是10000多，而且整个的欧洲来到了单日新增420000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比起呢先前20-30000呢又再增加了。好，那这个相较于欧美那亚洲还是一样这个一个比较缓和的地区那所以呢台湾在这样这个环境当中，心里面可能可以稍微安心一点，但是问题是目前这是一个全球联动的这个时代了所以也未必。好，这个土耳其的话呢单日新增21000越南单日新增13000，这是两个破万的国家。那另外的话呢，马来西亚跟南韩都是5000多，所以南韩是目前在亚洲的国家当中比较呢例外的，它是呢不断的上升 当中哦，上升的速度虽然没有很快，但是呢依旧的是上升，从先前的3000多、4000多到今天的5000多。那泰国4900哦，约旦4600，日本126。中国73，台湾17。好，那这个包括南韩包括日本啊、哦、都已经出现了 Omicron 的这个确诊的案例了啊，这个零星但是已经有了啊。那在台湾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昨天这个数字还蛮高的啊，相较于台湾是17个人，但是都是境外移入。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境外移入呢以学生跟渔工居多。好，那这个渔工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呢台湾缺工缺得非常的这个严重啊，大家都在抢破头。那终于呢这个政府呢看起来呢，因为台湾的疫情还算是和缓啊，所以开始开放移工，所以移工里面的话呢，有这种工厂里的劳工，有家里头的帮佣，还有这所谓的渔工。好，那所以呢，这些部分的开放会不会成为台湾的一个破口？我想这个不要因为这样的而禁止，但是进来的时候可能针对一些该要有的检测啊，还有。该要有的隔离应该都要非常的严格的把关。好，所以呢整个亚洲来看的话呢是8万多人呢单日新增感染。好，所以呢这个比较起来看起来我们会知道这个美国目前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喔、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它出现了零星的第三例的 Omicron。然后的话呢拜登也觉得整个局势看起来呢有点点紧绷喔、哦、所以他特别宣布了过去呢进到美国的呢可能是在你要出示呢前3天的这个阴性报告。现在的话呢修改说要前一天你还得再做一次，你要是最新的最及时的阴性报告才得以进入到美国。好，那日本昨天也再次的加强了，有10个国家你即便呢是有居留证也不准进到日本。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这个全球目前呢关注的还是这个最新的疫情了啊，这个疫情的话呢，除了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Omicron 之外啊，坦白讲，这个 Delta 病毒的就原本在这一波呢秋冬季节的这个疫情也是来势汹汹哦、啊。那所以呢，因为呢现在讲到呢Omicron 都还是零零星星啊，每一个国家呢陆陆续续现踪哦、啊，所以呢现在的话呢是在世卫组织昨天统计是23个国家，那每一个国家的话呢都还算得出来，当还算得出来的时候，都代表还是零星啊。比方说美国3个人，这个法国刚看到总共是10几个人，那这个英国也是10几个嘛，这个荷兰当初是载进去的13个，葡萄牙是13个等等啊，这个比较多的看来就是南非啊，这个南非到现在是11000多人，但是里面呢有多少是 Omicron， 有些是多少是本来的啊，还没有很清楚这个数字，但是的话我要讲的是说呢64万人在今天的单日新增感染其实多半都还是原本的 Delta，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了啊，那所以刚刚讲到说呢，不管是原本的 Delta 还是现在新的 Omicron， 对于目前看起来的话呢，防疫措施显然的都必须要更拉高哦一个强度一个等级了哦。所以到美国目前为止的话呢，拜登昨天宣布就是要前一天的阴性证明。那再来一个的话呢，口罩令哦这个部分的话呢，看起来呢目前很多国家也陆陆续续越来越强制啊、哦。那美国在这一波的秋冬季节，他们是要求这在各个国内的航班跟公共的交通工具呢一定要戴口罩，那所以呢现在这个口罩令呢也延长到了3月18、啊、明年的3月18、啊、但是目前为止的话呢美国不考虑扩大疫苗的接种范围跟进行封锁、啊、所以呢现在全球大部分了、啊、顶多就是除了这个加强强制口罩，再来的话呢有考虑要强制接种疫苗，比方说奥地利呢打算要强制接种疫苗，那现在的话呢德国也考虑要跟进，在明年1、2月的时候。好，那就算没有强制呢这个施打疫苗也不断的目前呢都在强调说呢要尽快的去呼吁这个打加强针，那所以就是所谓的第三剂在这个欧美国家，在疫情还疫苗还算充裕的国家，那打下加强针的时间也缩短了，本来是说要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最近的话呢各个呢欧美的公卫专家陆陆续续呢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呢缩短到4个月就可以打了，有人说呢缩短到3个月就可以打，我想这个部分都是属于这段时间最新的一些呢改变，而且是属于安全，就是至少是专家提供的建议的这个还算是就是不要，我是觉得在这个目前疫情开始陡然升温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紧张所以各位专家呢如果多数的公卫专家提出来的一些修改的建议可能就比较可以去安心的 去接受哦，否则其他的话呢，过度紧张反而会乱了脚步啦哦。OK，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建议打加强针啊，这个加强针的时间缩短到可能4个月或3个月。那但是也不要紧张到马上就去打哦，这个也不见得会有好处。那大概来说是这样子哦。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美国，但是多半的国家呢都不太希望那么快的进到用锁国的方式或者封城的方式啊来应对这一波的 Omicron， 因为呢还是当然担心。整个好不容易呢才刚刚有点复苏的这个经济的幼苗马上又受到摧残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在美国昨天的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还特别强调说呢，这个新型的变种病毒很可能会加重啊，如果说大家呢过度防卫的话，很可能会加重供应链的问题，还抑制了需求，对于全球的经济呢将构成重大的威胁。好，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因为这样的一个讨论，所以美国目前呢并没有加强太多是倾向于封城锁国的行动。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了日本就不一样了，这个日本的话呢他们可能前面一波这个让他们觉得草木皆兵闻这个疫情色变，所以他们昨天呢公布了10个国家，这10个国家的话呢多半就是非洲国家，是高风险的国家。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你即便拥有日本的居留证依旧的禁止进到日本里面来。 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就比较像是先前像什么以色列啦这个摩洛哥大概就像用禁止入境的方式但是禁止入境呢多半自己国家的人民都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日本目前看起来是连自己的国家的国民有居留证都未必可以，就只要是那10个国家的话呢就不行。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这个样子。那再来的话呢，针对这个疫情就是新的 Omicron 的疫情这部分，今天有一个比较新的说法是来自于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免疫学的教授他叫做奥特曼他特别提到，他说感染 Omicron 的入院者就听意思就比较严重的多半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那代表的是就是再次的强调了就是说接种疫苗现在的疫苗应该还是可以为这个对应这个最新的这个变异株还是有效果的那 OK，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两天大概来说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啦所以就是还是建议都打疫苗嘛那但是我刚刚就说了，其实就法国最新的这个例子来看，他也目前呢并没有施打疫苗，这个50-60岁的一位男子但是他当初筛检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就筛出来了所以呢所以这个可能是不是一个特例，或者说呢接下来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啦我想就是到底这个 Omicron 它的严重程度这个罹患了这个的话呢严重程度有多少，那疫苗的防护力有多高。那再来的话呢，德国一位专家这位专家的话呢，这位专家呢正在角逐下一任的德国的卫生部长的位置他是到目前为止看待呢 Omicron 比较不是那么的紧张，相对来说反而觉得说目前看起来这个 Omicron 症状轻微，对于全球的疫情发展来说未必不是好事。他说呢很可能这是提前到来的耶诞礼物。好，那为什么呢他这样子说OK， 这一位呢是临床传染病的学家，叫做劳德巴赫，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代表的是新的病毒株他也知道要跟人体的宿主共存，必须要变得更加的不具有伤害性才可以持续下去，所以显然他变得不具有伤害性了，所以呢是就整个的发展来看，他认为这个角度来看是好处的。好，回到蓝轩时间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这个德国的这位呢正要角逐下一任的卫生部长的这位劳德巴赫他特别提到说呢，目前看起来这个新种的 Omicron 他症状轻微，而且到目前为止说呢都没有传出死亡的病例所以代表的就是呢住院的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那除非是都没有打疫苗，所以代表的就是呢这个病毒正在变往一个呢非常的症状轻微，以便可以跟宿主呢共存， 这样的角度去变化、哦、所以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未必不是好处、哦、那所以呢感染者多半出现了疲劳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几天之后就康复、哦、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得到的跟这些国内外的、哦、这个疫情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欧美股市、啊、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战略大棋盘好那在讲到欧美股市呢在今天看起来两样情、哦、这个美国呢多半是上扬的欧洲呢多半是下跌的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在美国呢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617.75 点收在 34639.79 点涨幅是 1.82%。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27.27 点收在 15381.32 点涨幅是 0.83%。SMBY 呢上涨 1.42%。另外呢费城半导体小涨了 0.07 点。OK, 好所以呢这是美国股市。那这个欧洲的话呢三大指数都是下跌的。德国跌了 1.35%, 英国跌了 0.55%, 法国跌了 1.25%。OK, 好所以连续几天的话呢多半来说了好这个整个的 Omicron 确实造成某个程度的压力哦那所以能够稍微的涨一点还算不错等于跌了几天之后呢有点回涨了、哦、那对于整个的Omicron 讯息的掌握可能也比较清楚或者是很多的工位专家出来也是就是不断的安抚大家哦就大家不要过度惊慌所以呢这是美国、哦、为什么即便他们也传出来有三例确诊啊、哦、但是代表的是 Omicron 可能已经进入到社区哦但是整个来看的话呢尽可能不要对于经济造成太大的打击哦所以你可以从拜登啊、哦、他特别宣布哦这些相关的措施强调不会封城锁国可以看得出来他想要极力的安抚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很快的看看几个比较重要的、比较重大的讯息一个的话就是美国、这个美国的话呢他们呢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昨天公布实施一项新的规定要求外国公司在三年之内必须要接受美国的会计审查否则要面临的 NASDAQ 跟这个纽约证交所的下市的风险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可能有200多家的中概股恐怕会遭到强制下市、哦、因为他们先前比较是拒绝、哦、这个接受美国的、哦、那样的一个标准的会计审查那再来的话呢就美国的这个联邦银行联邦关门这件事情啦就是这个拨款委员会哦就不断的哦达成一个临时性的资金法案哦以维持他们的政府运作避免关门危机哦所以昨天的话呢两党之间呢很快的又达成另外一个临时的协议但是就长的来看的话呢还是正在这个谈判当中。OK, 好那这个是属于美国的部分哦那再来的话呢在民间企业部分的话呢不断的反垄断这样的一个气氛哦，对于这个比较大的这些巨头们啊，不管是科技巨头，或是说一些半导体的巨头，我想这个部分都还是很明显的啊。这个在国际之间，这样的一个气氛跟诉讼啊，不断的兴起。这是一个在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啊，这个 FTC 昨天针对 NVIDIA 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半导体的公司，提出呢反垄断的诉讼，说它巨资要收购一个叫做 ARM 的公司哦，那这个代表的是要用这个手段啊来削弱竞争对手，减少竞争。那他们认为对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呢，终究会不利，对于整个的产品品质可能会下降，减少创新。OK, 好，所以呢，就是美国的联邦委员会啊，这个提出来的诉讼法案。OK, 好，大致看起来的话呢，这个波音昨天涨了7.54%啊，说是创下二月份以来的最佳的表现。原因是在于停飞两年之后波音737 MAX 昨天重新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可以飞这样的一个许可了。OK, 好所以呢这是在这个股市当中比较值得有一些讨论的话题。那就经济数字来看的话呢美国初次清理失业金的人数还不错啦就持续性的都是一个下滑的一个数字了啊，比方说在上个礼拜啊，这个预期是24万人结果是 22.2 万人那继续请领失业金的原本预估是200多万人结果呢是195万人好，所以呢就美国的就业的状况如果愿意去就业的话啦看起来呢事实上是有很多工作机会的现在比较伤脑筋的是我们在礼拜二的经济学人杂志也聊到过了现在出现了大辞职潮很多人觉得 经历过了这个疫情哦，对于人生哦，对于人生的价值这件事情，好像也有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说呢，对于一些工作方式来说，有一些不一样的调整。所以，要么呢就是在家工作，要么甚至就。目前没有打算啊，那么快的回到职场去工作，再重新思考人生的问题。反正啊，这个美国的政府发了很多钱嘛，啊，所以呢，这是一个蛮特殊的啊，那么一个人类文明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底下啊，一个蛮特殊的一些转变啊，这个转变呢正在进行中。OK， 好，所以大致来看，这是有关于今天啊比较重要的一些国际财经的讯息哦，还有油价啊，这个油价的话呢，在昨天是上升的。目前来看的话呢，OPEC 他们这个开会啊，决定持续现行的增产计划。那纽约哦的原油价格在昨天小涨了 1.4%， 收在每一桶 66.5 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涨了 1.2%， 收在每一桶69.67块钱美金。 OK， 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今天啊这个相关的国际的财经讯息。好，那至于国际的消息啊，我们现在剩下一分半，所以我决定要先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呢是严正生老师。老师早安
啊，主持人早，各位啊观众听众大家早。
OK， 好，那老师今天来要跟我们聊的就是今天啊这个国际新闻当中谈到了不少，也就是原本我要跟老师设定要谈的，我们稍微的把这个焦点从美中关系啊这个转移一下，因为过去呢因为跟台湾啊这个直接关系啊的理由啊，我们每次讨论的很多都是美中的关系，但是在这个棋盘上面的话呢，其实也不脱美中啦啊，但是事实上呢，中间还有俄罗斯，还有欧盟啊，这些国家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也都有蛮多的一些新闻跟一些角力啊正在进行中。比方说在昨天的话呢，欧盟的执委会的主席范德莱恩啊，不是特别讲到说呢，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们可能有一些在贸易上的态度啊，可能会比起过去梅克尔时期呢趋强，包括说美国德国新任的外交部长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呢，过去可能对于中国大陆过度的乐观，过度的天真，那甚至的话呢也认为不能够去漠视这个在中国正在发生的新疆啦、台湾啦、香港啦等等的人权问题。所以我们休息会呢要回来谈这些内容。 I like you。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战略大棋盘邀请的这个是前政大国关中心的教授啊，这个严正生老师啊，他对于这个美国、欧洲、非洲啊都相当的熟。OK， 好，那我们要讨论就是说有关于今天啊这个比较新的一些话题，我们刚刚讲到了包括像欧盟啊，包括像德国面对中国的态度呢都有一些转变。那另外的话呢，包括像是呢今天还包括了欧盟啊，他们现在打算啊这个针对要召开一个部长级的会议，在整个欧洲啊要讨论的是呢，跟美国一起讨论有关于呢乌克兰的问题啊，跟美国跟俄罗斯，所以乌克兰的问题的话，也是过去这段时间呢，看起来有点紧张的，就到底俄罗斯是不是有打算要去出兵乌克兰？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呢，是不是想要去换取若干啊，在这个国际舞台上面啊，它的一些能见度等等啊。那再来一个的话呢，就是跟台湾有关的，这个中南美洲，事实上美中啊这个之间的战场不是只有在台海而已啊，在这个美国的后院啊，这个中南美洲。拉丁美洲看起来呢目前的动作也非常的多哦，所以呢这个洪都拉斯在刚刚落幕的总统大选当中哦，其实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的就在于说呢原本是反对党的卡斯楚当选之后，他本来一度哦这个是要跟台湾断交的。好，所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呢有关于中美之间的这个战略的强权对峙啊，第一个舞台可能不只只有在台湾啊，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在进行中，如何的进行。那然后的话呢，中间很多人也要进来扮演某种角色，欧盟跟这个俄罗斯是中间两个非常主要的，所以我们也要稍微来讨论一下。好，所以我们先谈谈洪都拉斯好了。这个中南美洲、拉丁美洲目前后院的美中强权争夺，目前看起来好像蛮激烈的，对不对？
哦，我觉得自从就是我们开始中美洲失去邦交国，从这个哥斯达黎加开始，然后到巴拿马啊，到这个前两年的这个萨尔瓦多，
对
这个之后，我觉得就是说美国是警醒了，觉得说我不能再让中国大陆不断的跟掠夺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所以也提出了所谓的这个台北法啊，那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国友邦能够克制 啊，因为如果你今天跟台湾断交的话，美国也会给予你惩罚。可是当然在这个法出来之后，我们也看到我们太平洋群岛的这个基里巴斯也好，或者是这个所罗门群岛也断了交，但那个是小国啊，跟不是在美国后院。那现在就是要看这一次就是美国寄出了这样的一个台北法则之后，那到底我们的中美洲的友邦在不在意啊？那当然，洪都拉斯跟美国的关系很密切，然后他有不少的难民啊，要想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然后他也是很重要的。对美国来讲必须要控制住，就是他是毒品的一个输出国，包括这个前任的总统，就现任刚下台的总统这个 Hernandez， 然后他的兄弟也是嘛，都在美国在服刑了。所以美国对这个国家关心啊，又是犯罪率很高啊，也是中美洲大概算是少数最穷的一个国家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陆的援助要是要进来，像就像这个现在新当选的这个 Castro 总统，他要在竞选期间就说要跟大陆建交，那这个时候美国你到底能够回应做什么？美国
老师，我先打个岔哈，就对你刚刚特别提到说呢，美国为了我们台湾在中南美洲的邦交国一个段，他们还寄出一个台北法案，然后呢，就是也希望这个中南美洲不要跟台湾断交，所以问题在于说，我们就是这些邦交国跟台湾断交，为什么跟美国守住美国的后院有关？所以代表的就是说，台湾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所谓的维持的邦交，实际上相当程度是在替美国守住它的一些战略的重要位置吗？
也可以说是我们帮他守住，也是也可以说过去长期以来，美国可以帮我们守中美洲的邦交国。
他为什么帮我们守？
因为这是他后院，他当然不希望大陆进来嘛。
okay, 所以就这个意思。
可是最过去这几年就看到大陆势力已经进来而且守不住了嘛。所以他要更多的惩罚行动。那这一次看起来就是说比较麻烦的是，这位卡斯楚女士，她的先生是拉亚，之前做过总统啊。那在2009年的时候被军事政变推翻之后，她曾经流亡啊，然后到后来才回来。那可是这样的一个总统，在军事政变的时候，美国没有那么挺他，因为他当初是一个左派的总统，他是跟卡斯楚啊，就是古巴的卡斯楚，跟这个委内瑞拉啊，跟这个巴西的时候也是左派执政，他们还搞了一个拉丁美洲的左翼联盟。所以看起来他就是有一个左翼的倾向。那如果今天他跟中国大陆谈，那中国大陆愿意提供他更多的援助，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大概就是在金额的提供上面是不能跟北京去对抗，那要靠美国了。但是就是说，如果今天美国愿意出手，愿意做更多的援助，说不定他可以不一定要跟。
所以目前看起来是不是这样的迹象？因为我看这一个卡斯楚当选之后，没有再提到要跟台湾断交这个事情，而且先前美国的助理国务卿不是也飞到那边去了吗？
对对，就负责拉丁美洲，他有去嘛？那我觉得今天看起来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悲观的原因，是因为他旁边还有一个尼加拉瓜啊。过去这个 Ortega 总统是一个左派的，对不对？那他第一次在这个桑定游击队革命上台之后，其实跟我们断过交，断过交之后，后来查莫洛夫人上台跟我们恢复邦交，然后在 Ortega 回来之后，并没有再断交啊，一直到现在，甚至过去。看起来态度非常的暧昧，然后呢我们马总统出访的时候他还放鸽子，但到现在尼加拉瓜还是跟我们维持邦交。就这一个桑定左派应该是就是当时革命的时候应该是
亲中才对，
非常亲中才对，结果到现在还维持得住。
所以您要说的就是他们在玩某个程度的两手策略，
他们当然在玩平衡嘛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换得更多的，说不定现在我们看起来不知，如果他能够维持，就表示美国这边可能给了
东西
因为美国毕竟你看今年是 2021， 明年2022马上来了，2023就是美国所谓的门罗主义200年，就是不让任何的强权进入美国后院，说这是我的我的个后院我这是我的势力范围，所以看起来美国是比较警醒。那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大棋盘的问题，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对抗有点类似美国过去在冷战期间跟苏联对抗，就是你在亚太地区的对抗跟在欧洲东欧西欧的对抗还不够，你还要在其他地方还要再取得一些优势，所以美国跟俄罗斯也跑到 非洲去，就像现在美国跟中国在非洲啊，在中东啊，甚至现在啊，过去拉美就像古巴啊，跟这个苏联关系很好，美国非常紧张。智利变成共产党的时候，美国也非常紧张。等于是说，你任何一个地区的小的势力有点突破。
回到蓝轩时间，我们刚才在讲到洪都拉斯这个相关的状况，所以某个程度来说了，因为当台湾如果说跟我们的邦交国我们被断交的话，某个程度就代表的是他们要跟中国大陆建交，所以就代表的是中国大陆进到了美国的后院。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讲到这段时间的美中强权的对峙，就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话呢遍地烽火，而当中的话呢台湾的邦交国也变得很重要，这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那对于美中的这样的一个之间的强权，除了这个中南美洲的洪都拉斯之外，还有别的地方我们要担心的吗？
我觉得你看，就是现在美国等于是说，不仅是要，不是说我单独跟大陆对抗，他一定要把欧盟这边拉进来。那过去欧盟的态度觉得说，我不一定要跟着你美国这么强势，但是美国也利用欧盟欧洲国家担心俄罗斯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在支持我，加入我这个反中的这个
围堵，我帮你守住俄罗斯这个问题，
那我也帮你在这个俄罗斯这边有些强势，等于是相互有些利用啊。那因为你看，刚包括白俄罗斯现在要等于是输出难民啊，到波兰到欧洲，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包括普丁啊不断的就是说放话，可能对乌克兰采取行动，那让欧洲国家非常担心。那美国在对俄罗斯表示强硬的时候，那你欧洲是不是也要对中国大陆表示强硬？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连串就是说对大陆经济也好或人权的一些谴责的来自于欧洲。欧洲当然欧盟国家不见得一定要跟大陆走的这么就是强硬的态度，决裂的态度。但是如果他们不对大陆强硬的话，那美国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是不是会软化？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相互在利用。
就有点，他就有点一个咬一个，一个咬一个，到最后就变成
说，因为欧盟其实就是说跟亚太地区跟中国还是比较距离远一点，不是他安全范围的威胁嘛？当然经济是有一些威胁，但是毕竟他可以不太直接去介入。但是如果他今天面临到俄罗斯的威胁的时候，他需要美国还是需要北约这边美国来协助的时候，他必须要在其他的地方要喊话支持美国的态度。所以我觉得美国等于也利用到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要求欧盟对这个中国大陆表态。
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个敌人但是呢我会帮你这个想办法压制的敌人，但你因此要跟我在一起去结盟去对付我认为的另外一个敌人。
对，那如果说今天美国在对这个乌克兰的态度也好，对白俄罗斯表态强硬一点，说不定也可以让普丁稍微就是能够克制，甚至普丁也可以稍微管好一下卢克申科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总统。那大概就是我觉得就是双方互相利用了。
对，可是所以我觉得看得出来，就欧盟这件事情跟这个美国来说的话有点相互利用。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欧盟的动作，包括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谈话，是否来的对中他们态度呢立场来的更强硬一点，那对于在印太地区想要扮演某种角色也来的更积极一点。但是那俄罗斯呢，俄罗斯这样的一个紧张关系里面，他可以得到什么？当俄罗斯普丁他对北约看起来动作也不断的时候，反过来说也让欧盟跟美国靠得更近，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好处呢？
没有，我觉得那中国大陆更需要俄罗斯啦。就是说你帮我去牵制到欧洲的时候，那会让这个我们的这个集团欧亚大陆这个集团的势力感觉上更巩固一些嘛。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互相也有一些帮助那最主要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看这个时候，大家不要会想到说各种的反中势力在集结会对我们有这个外交上面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就是今天欧洲国家，
你觉得不会吗？但事实上现在目前看起来有
所谓的突破都是一些民间的或者是说一些非正式关系的强化。
立陶宛这个算是比较
正式，但是不太可能会改变外交承认。你看即使立陶宛他说我们还在维持一个中国政策。 啊，所以今天我上礼拜我们啊国际关系学会这个开会嘛，那有一个研究就在讨论这个欧洲对台湾的关好友好的态度。
嗯，
那我做一个评论，那这位来这个发表人他是来自于匈牙利啊的一位博士，过去在欧洲议会做过事，然后现在在比利时做研究。他就提到，他说对台湾非常友好，但是希望不要有任何的幻想 illusion， 就是不希望台湾不要认为说这样子就会以后会有什么突破，会建交，这些都不可能啊。但是呢，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会有很多好善意的表现。那可是我们台湾就是，如果希望能够再看到有什么更新的或者有邦交的突破，这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比较务实的层面想，就是我们跟欧美友好关系会不断，实质关系会强化，但是我们还是要得保住我们的邦交国。因为如果说我们从15个再跌到个位数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尴尬。那你美国欧盟，你们天天对我们表现友好，你们到底要不要带头改变承认？如果你们不改变承认，我们邦交国一路流失，那我们这个地位，我们的身份啊，这个认同的问题，就有一个在国际社会变成一个大的问题了。
嗯，但是了，刚刚讲的特别就是说，整个来看的话，即便改变实质的一些关系，但不可能去改变形式上的所谓的邦交的关系。我想这是架构于整个两岸嘛，两岸如果说今天除非对岸可以接受一边一国，那否则的话，其实确实我们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形式上的突破。
我们在台湾可能会希望看一个骨牌效应，就是说，哎，忽然反中啊，反到一个地步，就开始大家愿意跟中国
断交
了，
跟台湾建交。
哎，对，那这个大家就现在看立陶宛会不会嘛？因为立陶宛大陆现在不是降。就是降低了关系之后，会不会有这种？
除非美国变，我觉得
对啊，当然是除非。
我不敢那么乐观跟天真的想象，但是所以又回到一个美中架构，美国会这样子吗？
美国不会啊，美国到现在，你看拜登最后讲的话，还是说我们维持一个中国政策。
嗯，
哦，那也是三个公报。如果今天讲了三个公报，即使你加了台湾关系法，即使你加了六项保证，那对台湾实质是有一些啊，这个保护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改变一中政策，所以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清的一个事实。如果一中政策没办法改变，我们参与国际空间还是有问题，除非是一些不是主权国家的问题。
嗯，
啊，所以我现在是希望看到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一些这个不是中国大陆属于的国际组织能够让我们多参与。譬如说你美国今天在美洲的团结组织里头有，这个是就是整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个组织，你可以特别让台湾的年轻人到那个地方去工作，你美国应该有影响力吧。这个大陆没有在里头吗？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给我们有机会多多参与国际组织啊，欧盟也是一样，你是不是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到欧盟去工作，到欧洲议会去实习等等都可以去做，让我们对国际组织国际参与有更多的认识。但是呢，你又没违反一中原则，因为中国大陆根本不在你们这两个组织里头。
嗯哼，
你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因为而且还是可以讲说，因为台湾没有办法参与国际组织空间，那台湾的这个好像新的一个时代对国际组织比较陌生，我们有更多的这个让他们能够参与的机会。但是不是国家参与，是人民参与，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实质更好一些。
所以你的意思就趁着这一波，因为美洲强权这样的一个对抗，所以有一波对于台湾目前来看有些实质友好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当中，我们应该争取更多属于人民可以参与的。
所以人民的，就像过去我们获得比如说免签的待遇，对不对？这个是对我们人民好的。那会不会我们可以有更多在海外工作的机会，在那个里头，在国际组织啊，不是只是今天因为免签我们有一些什么打工的机会，我不要这个打工的，我要更实质
在国际
组织的参与。
OK， 好，非常谢谢严正生老师，谢谢，周末愉快。